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不建议就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将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扫清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二严厉谴责了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处理电邮问题上的极其缺乏谨慎。科米说，在2009年和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安放在克林顿纽约家里面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互相发送电邮，处理保密资料。不过科米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对克林顿的大量电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克林顿明确的肆意的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没有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检察官会根据这个几个星期的调查中得到的证据对他提出这种指控。上个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和政府检察官在华盛顿调查局的总部对克林顿进行了长达3.5小时的询问。对于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的调查结果，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表示，我早就感觉到希拉里会躲过这一关。川普还表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很不幸的，我们整个政府系统都充斥腐败和不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曾经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携手起来，帮助克林顿赢得白宫，并争取使奥巴马的政策在他离开白宫后继续下去。克林顿同奥巴马一起于星期二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来到位于北卡的竞选集会地点。这架专机作为总统专机可视度极高，让人感受到美国总统的力量。奥巴马和克林顿在集会上分别发表了演讲，两人政策密不可分，两人对前途的看法也高度一致。克林顿回忆了他和奥巴马如何从政治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再成为朋友。他们两人在2008年共同经历那场你死我活的总统竞选。奥巴马把他的前任国务卿描述为一位聪明、非常合格、勤恳、果断和富有情感的领导人，他将能够保卫这个国家，能够帮助劳动家庭，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下个星期即将去到北京访问，在此之际，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反对法外拘押行为的工作组这个星期发布报告，要求各界关注遭中国政府拘押的一位美国公民的处境，要求中国政府将这名名叫潘婉芬、出生在越南但是祖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予以释放，或至少允许他见律师。潘婉芬是去年3月随德克萨斯州一个商务代表团去到中国访问时，被中国当局在澳门边界拘捕。中方称潘婉芬是美国的特工人员，中方将他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达6个月的时间，之后将他转移到位于南部广西的一个关押中心。一开始，潘婉芬被单独囚禁。中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二开始将在帕拉塞尔群岛周边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演习。塞拉派尔群岛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越南、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这处群岛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外交部网站周一晚间发表声明中说，中国的举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并要求中国停止演习。过去2年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处沿礁和环礁上进行大规模的造岛行动，以及日益增强的军事化行动，引发了该地区的严重关切。星期三一早，平壤方面在没有知会首尔情况下，将距离边境大约40公里处一个大坝开闸泄洪。这一大坝据说拥有3到4亿吨水的能量。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肖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 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llard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aul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 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 Is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时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帕勒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帕勒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 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 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 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 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不建议就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将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扫清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二严厉谴责了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处理电邮问题上的积极缺乏谨慎。科米说，在2009和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与他的同事们通过安放在克林顿纽约家里的私人电邮服务器相互发送电邮，处理保密资料。不过科米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对克林顿的大量电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克林顿明确肆意的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科米说，没有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检察官会根据这几个星期的调查中取得的证据对他提出这种指控。对于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的调查结果，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表示，他早就感觉到希拉里会躲过这一关。川普还表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很不幸的，我们整个政府系统都充斥腐败和不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曾经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携手一起，希望帮助克林顿赢得白宫，并争取使奥巴马的政策在他离开白宫后延续下去。奥巴马和克林顿在集会上分别发表了演讲，两人的政策密不可分，两人对前途的看法也高度一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上，克林顿回忆了他跟奥巴马如何从政治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再成为朋友。他们两人在2008年共同经历那场你死我活的总统竞选。奥巴马把希拉里·克林顿描述成一位聪明、非常合格、勤恳、果断、富有情感的领导人，他能够保卫国家，并且帮助劳动家庭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奥巴马在民主党中受欢迎程度相当高，他的支持估计能够有助于抬高克林顿竞选的士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下星期即将去到北京访问，在此之际，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反对法外拘押行为工作组这个星期发布报告，呼吁各界关注遭中国政府拘押的一位美国公民的处境，要求中国政府将这位名叫潘婉芬、出生在越南但是祖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予以释放，或至少允许他见律师。潘婉芬去年三月随德州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时，被中国当局在澳门边界拘捕。中方称潘婉芬是美国的特工，中方将他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达六个月，之后将他转移到广西的一个关押中心。一开始的时候，潘婉芬被单独囚禁。根据联合国下属的这个组织报告，从去年九月起，潘婉芬就一直没有能够同他家人联络，也没有被允许会见律师。白宫表示，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并已经向中国政府直接问到这个案件的处理。中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二开始，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称的西沙群岛周边，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帕拉塞尔群岛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越南、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这个群岛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外交部发表声明中表示，中国的举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并要求中国停止演习。星期三一早，平壤方面在没有知会首尔情况下，将距离边境大约40公里处一个大坝开闸泄洪。这一大坝据说拥有3到4亿吨水的能量。平壤方面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有过类似行为，那次开闸泄洪导致了下游野营的6名韩国公民丧生。之后平壤方面同意今后在开闸放水前知会首尔。不过韩国通讯社韩联社表示，在这一次没有知会首尔情况下及开闸泄洪之前，平壤方面已经在今年五月间有过类似的行为。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大的新闻来源。中国当局近日出台新规，要求记者在刊登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之前，必须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 新华社说，中国信网办已经对制造故事的几个主要新闻网站作出处罚，包括新浪网、凤凰网和网易。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政府与警方高层呢，在今天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来商讨两地人员拘捕的通报机制，会谈能不能保障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确保铜锣湾事件不再发生。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表示香港有30%的传媒由中国政府或路资控制，另外呢还有80%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获得了建制委任或是当局嘉奖。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业梦业的业。香港能不能够脱离北京控制的噩梦呢？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1 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吕炳全吕先生啊。那么吕先生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针对这次的中港官员会谈，香港方面非常的关注，香港各界反应如何？觉得这次的会谈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刚刚今天那个消息传回来啊，主要就是这个中央方面通报了这个林荣基那个案情。林荣基呢，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店长，因为他之前在香港开记者会，公开了一些那个内地部长他公开一些内幕，然后最后呢，这一天呢，内地这个公安有关单位呢，就把林荣基一些认罪的片段，还有他在那个接受讯问、拘留期间的一些情况啊，那个片段曝光出来，还有一些指证他的一些录音的片段也是公布出来，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像比较一面赌的，就是希望把那个林荣基这个案呢翻成一个贴案，去推翻林荣基之前呢所指控当局的种种的不是，包括这个剥夺他这种法律还有人身自由的种种的问题。另外第二点呢，公安方面做出一个反击，就是说林荣基啊，之前拘捕候审呢，离开这个当地，然后来香港呢，就单方面公布了那个案情，这方面呢就是违反了原有这个拘捕候审的一个条件，所以如果他还不回内地投案的话呢，就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这方面呢会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香港跟内地啊，暂时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移交协议，内地一直都是归咎香港，他们跟这个美国跟欧洲方面支持呢没有这个引渡协议呢，也能够引渡一些人回去，但是香港呢那个要移交呢比欧美呢还要困难，所以林荣基这个事情呢将会是一个更加难去解决的一个困局。
是，那么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我看到你也一直在做笔记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所谓他们要商讨所谓的通报机制，还有刚刚吕先生也提到了，中港之间在移交人员方面呢，这个还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或者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各方都很想知道这一次的会谈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港两地的这个通报机制，它其实已经存在十多年了。那它其中是怎么规定的呢？它其实已经详细的规定，就是内地的通报单位必须向香港通报单位来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他的拘留日期，包括这个人的涉嫌罪名，包括他强制措施的种类，还有他被执行的地点和机关。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看到，从林荣基案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透露给香港方面，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个过去十多年的这个通报机制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对，过去这个通报机制事实上就是形同虚设，基本上不存在。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高官逃到香港，那个也没有办法弄回去，这是事实。但是林荣基这个案子跟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林荣基到底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就是香港警方怎么认定他，这个他所出的书和寄的书在香港是不是违法，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你的法律和我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根据基本法所规定林荣基在香港并没有犯罪，但是你把他弄到大陆去证明他犯罪，或证明其他人来犯罪，这个就是两个法律要打架的问题。所以一国两制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应该是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一制不应该按照大陆的现有的刑法去统治香港，应该大陆的现有的刑法朝着世界文明的先进的方向去修改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林荣基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所以除了在这个拘捕人身上啊，这个拘捕人员以及通报机制方面，并没有做到所谓的这个完全按照法律来走，而且所谓的一国两制也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在另外一方面，新闻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我继续就想请教您，我们看到香港记协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报告啊，他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香港的26家的主要传媒里面呢，他提到就有8家是由中国政府或是陆资来持股控制的，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文汇报、商报、城报，还有中国日报香港版、凤凰卫视、无线电视，还有南华早报。另外呢，报告里面还说了一个其实也是让人蛮震惊的，就是80%传媒的高层都被北京给收买了，您怎么看这份报告的这个结果？
你要是说收买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拿不到证据，但是说统战了，这个是完全可以讲。你比方说《明报》的老板张晓明，还有这个《东方日报》，这在香港原来都是几大报纸之一嘛。《东方日报》的老板姓马，那个他们都拿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个资格，那么在这个生意上也都对他们大陆有很多的照顾嘛。所以这个说前面说有30%的这个
31%的媒体，
31%的媒体是陆资，
还有中国政府控制，
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他控制他的办法不仅仅是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当然资金是最重要的了，那还有其他的办法，给你荣誉啊，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人大代表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对这个港方的这些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包括李嘉诚的儿子在香港也办媒体嘛，所以这个，说现在这个香港的新闻媒体自由不容乐观，这是这个很准确。
嗯哼，那么吕炳权先生呢，在香港的吕炳权先生，您认为，香港全国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里面，您对于他报告的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也持着与他们同样悲观的态度？
我都是看得比较悲观，因为这几年我们看见内地的采取那个手段呢，像方才赵老师所讲的，以前比较多是商议啊，还有这个政协的荣誉方面去笼络啊等等，到后来呢，我们看见一些来的比较急的东西，就是真的党不急了，就希望呢没有内信了。 就希望透过那个第三者，透过一些中间人呢、啊、来收购入股，比方说像之前那个无线电视，就是由一个有中国大陆梅铎之称的一个人，以前呢他也是那个在上海里面搞那个媒体搞宣传的一个党员来的，然后来到香港呢他就入股了这个无线电视，跟无线电视呢是香港一个最大的电视台嘛，就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那个企业，然后就从那个人事上呢就对这个无线有不少的那个影响，然后刚刚也传出呢就是我们香港另外一家比较敢言的那个电视台有线电视也有那个声音传出呢说他由这个俞平海先生呢有意来对他收购，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收购呢也是比较有那个保留，因为有线电视是一个对大陆那个批判报道做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政治上呢也走得比较前的，但是俞平海先生他搞媒体，还有他现在搞了那个香港零一的这个立场呢，很多香港人都是觉得不太放心，觉得这个他不光是用这个新闻的原则来进行，还有呢背后有不少那个政治包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内地的一些任务等等，都是不少人谈的那个问题。而之前呢还有那个阿里巴巴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我们对对对，我们看见就是一波来了又一波，然后他们这些收购都是比较成功，不是说只是给钱，只是用一个官方的名义来进行的，而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人，而这个商人也有一定的财技，也有一定的那个威望来收购，然后当这个香港的媒体处于那个经济上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候，有这些第三者出那个资金出来的话，不少那个媒体原有的老板他们就会这样想，我要对那个股东交代，对我们这个掌盘生意交代，如果说这个这么好的价钱，这么好的买家，我不在这个时期把那个媒体脱手的话呢，未来这个媒体可能呢会亏损得更加厉害，所以这个这么多吸引的条件提出底下呢，不少那个香港媒体是无法抗拒的。我们看见内地这个大外宣这个走出去这个策略啊，以前就是可能在外国还有在这个台湾方面实施的比较多，而近几年呢在香港实施成功的案例也不少，除了这些主要的媒体之外，我们也看见香港很多这个微信的电视台有很多很多主要都是那个大陆背景入股的，还有这个有一些有军方背景的，他们占整个那个版图的板块里面占了一个算是最大的比重，为什么这些资金这么有部署，这么这几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来而做的那么成功，抢建这个山头抢建的这么厉害呢？我们香港人不少报那个疑虑还是比较重的。
是，那么吕先生刚刚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说明，从整个这个商业的角度考量来谈呢、啊，当然很多香港的媒体现在面临经济的困境，所以面对这种收购的压力难以抵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当然也认为说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赵先生，我知道您跟吕先生实际上两位都是曾经在中国进行很多年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您认为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政治环境到底现在对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或香港各个层面的自由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香港方面能够如何来反制呢？
香港方面如何来反制，一会儿我们再说。就是大陆现在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刚才那个李先生说从习上台以后，其实不止习上台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你比方说这个凤凰电视，在此是李嘉诚的儿子他收购了，李泽钜收购了，他收购了这个一个电视台，花了两三个亿，完了用再添加五六个亿十个亿左右打造一个凤凰，那么他卖给这个刘长乐的时候，刘长乐肯定有官方背景了嘛，就卖给他三十亿到四十亿， 那这个价钱一下子他做了这个资本运营资本运作以后，在媒体上他一下就获利二三十个亿。那刘昌乐拿过来这个东西，就马上就变成不是一个这个纯新闻的东西，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这个凤凰台是叫做中央二台，这是一个，这是资金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中联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前年有一个新的媒体，这个叫亚洲财经，他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和社长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郭鑫，一个叫这个季硕明。那么他在第一期出杂志的时候登了谁家的新闻呢，就是李鹏家的新闻，李小林在香港胡作非为，动用这个三峡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钱来这个给自己的情人黎亮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叫这个
离岸公司、
一下就注资金就给了20亿，那完全是国家的钱，而且三峡的钱是全国人民集资搞起来的，那个当然也有国家财政拨款了。那么李小林只要他自己高兴，跟李鹏一撒娇，那财政部就连管都不管，这个包括证监会连管管，那香港的廉政公署连管也不敢管。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新闻一登出来以后，中联办张晓明马上让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和保卫部就去找这个郭鑫谈话。你这么干，你还是大陆来的，我们就要怎么着你。完了就告诉这个投资方撤资，因为这个投资方是广东的一个老板，马上就找郭鑫，你那个打官司，你那个没有按我的意思办这个杂志。这一切就是中联办在香港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控制新闻，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香港刚才说到这个《明报》的张晓明，在这个有一个四家上市公司被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盯上以后，那么呢就在里头掏钱，总共掏走了280个亿。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调查过，张晓明的那个助手就是刘静图派他的记者叫陈阳去调查这件事儿，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呢从中参与，包括到这个香港去要把人，就像弄那个林荣基一样。但是那个傅振华当时呢还多少有点法治观念，通过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也认为这件事儿与香港的法律没有冲突，就是这个人没有犯法，所以没有交给傅振华，就这么一个过程。明报是先是站在这个受害人王晶的立场上，但是中联办一介入，公安部一介入，尤其是昨天判刑的那个令计划一介入，只是傅振华你必须到中联办怎么把这个事儿怎么办。回过头来明报马上就开始打这个王晶了，就是香港警方认为王晶没有犯法，但是呢马上就打王晶。我说你这原来叫明报，你先变成暗报了。而且呢那个中联办给钱啊，中联办给钱做广告，就是王兆国的儿子和胡锦涛的儿子通过中联办完了给明报广告费，反过来就打王晶。你这么明报变暗报了吗？就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对新闻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很乐观地看，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数据出来，就是说大家现在看新闻不是通过香港媒体的报纸了，媒体报纸只能看一家苹果日报，更多的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一个是 Facebook，
是
一个是谷歌。那么超过50%以上的这个大家所要获得新闻渠道的信息都从这儿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
一个新的发展。是，
对，新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和电视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香港记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指出，有30%的香港传媒是由陆资和中国政府所控制，还有80%的传媒高层可以说是被北京所收买。您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或者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讨论栏目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想这样的，因为中共的对媒体的控制， 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赵岩先生的这个媒体被收购了，然后那个这个媒体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这个采编播这个团队，那个比如说赵岩这个原先这个 A 的媒体被收购了，那么赵岩可不可以再重新立一个 B 的媒体，
嗯哼，
然后那个重新去宣传赵岩的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呢？
嗯，
因为在香港毕竟是这个有这个媒体自由的嘛，
是
他不像在中国那个各种媒体的建立都得有那个中共审核，然后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以那个对抗到这个中共的新闻这个管控。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谢谢主持人。如果说这一次这个香港铜锣湾这个事件，如那个林鸿基先生所说，就是中央中工作组来采取的一个行动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那个习近平下了一步很臭很臭的臭棋。为什么？那香港这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国际港，它这个事件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震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震动，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啊，人们都在看着这个事情，这是中国的国家暴力向外输出国家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啊，别看它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后续的那些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好的，
谢谢我的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水先生，水先生您好，请说。
听见了吗？
听见了，请说。
啊，是河北的。
嗯，是的，请说。
就是我是说一下啊，除了就是香港除了凤凰卫视，是也是有大陆背景之外。其实，在香港还有好几个电视台都有大陆的背景，其中，就目前就是运作着的有那个亚太第一卫视，亚太第一卫视就是报的那个新闻呐、啊，什么内容啊，都跟大陆都差不多。先前还有个亚洲联合卫视，但那亚洲联合卫视吧，后来给黑屏了，就收不着那个频道了，那个还估计是倒闭了，肯定大陆方面不支持了。现在有个亚太第一卫视。还有一个是香港卫视，其实香港卫视，跟大陆电台也是一样，没什么区别。收到那台看都不带看的。还有一个是专门讲那个健康啊，健康讲座的，就是专门讨论健康问题的台，叫健康卫视。一看也是跟大陆台一样，都打着香港的那个那种旗号的名称。还有先前嘛，早先说吧，有个在澳门注册的那个叫中华卫视，那个老板叫那个黄阿元。平时表现挺爱国的，成天在电视上宣传自己，后来也就是播了两年也没了，后来也看不着了，也倒闭了，也想运作不起来，
嗯，
就是这种想。还有目前是大陆方面吧，还那个收买好多那个外国的卫星直播商，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地市那个TV 地市卫星电视，后来是去年是应该是被大陆方面给收购了，后来收购之后吧，就开始瞎搞胡搞了。所以我搞的是公司里资金链都断了，现在他们旗下的好多频道吧，尤其是福斯国际电视网那个频道都黑屏了好长时间，都看不成了都。
是，谢谢您。
其他的还能正常收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想就刚刚几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想先请赵岩先生答复刚刚山东邹先生请教的，如果被收购，有没有可能重新立一个新闻媒体来避开这个相关的一些政治影响？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媒体，传统媒体，你需要时间的这个打造，不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弃，明天你再做一个，你这个团队跟你出来就可能马上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需要时间过程。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非常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利用这个网站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斜线 VOA 语文。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的两个话题分别是人民币暴跌以及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